北京持续遭遇今年以来最严重的空气污染，工厂停工，学校停止户外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计划生育诊所开枪，造成多人死伤的嫌疑人被控一级谋杀，不得保释。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务院就美中网络安全和中国人权等问题发表评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津巴布韦开始非洲之行，我们有来自津巴布韦的连线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专家为您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和影响。中日两国领导人在气候峰会上举行短暂交谈，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巴黎气候峰会。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巴黎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最后一天，将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根据日程安排，奥巴马和埃尔多安将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会面。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奥巴马在美国使馆下榻，预计双方讨论的问题将包括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围绕俄罗斯一架战机上周被土耳其战机在其领空击落事件的争执。中国中央银行星期二表示，在中国货币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不会继续贬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宣布，人民币将跟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道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这被认为是北京争取国际间承认其经济地位的努力获得的胜利。然而，在人民币加入 SDR 之后，一些货币交易人预计北京将开始准许人民币汇率降低，以反映中国国际增长放缓的现实。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长进一步放缓。在今年八月，中国中央银行准许人民币贬值的决定在全球市场引起巨大波动，导致人们担心北京当局穷于应对经济危机。但中国中央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星期二表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那我们完全有能力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加入 SDR 之后，是不是这个人民币的汇率会贬值这个我觉得这种担心呢是大可不必。
在另一方面，星期二公布的反映中国制造业状况的采购经理指数跌至三年来最低点。观察家们普遍猜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不到官方所期望的大约7%。美国之音电视报道，由尼亚播报。
巴黎世界气候峰会之际呢，中国出现了空前大面积持续严重的雾霾。北京星期二 PM2.5 浓度一夜之间飙升了7倍，工厂停工，航班停飞，学校取消户外活动。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无论中国在巴黎气候峰会上对空气污染做出什么承诺，中国民众眼下，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民众，近日来不得不继续忍受严重雾霾的恶劣影响。上星期五以来，京津地区、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空气质量急剧恶化。11月30日，北京市气象台中午发布了雾霾橙色预警。美联社报道说，星期二，也就是12月1日，北京空气质量超出安全标准35倍。有媒体形容，雾霾已锁中国半壁江山。北京深陷空前雾霾，普通民众出行困难，身体不适，着急且无奈。36岁的公司经理秦振说：“
肯定有影响，也担心啊。因为今天早上一起来的话，我就看到那个微信圈里面都在发这个雾霾的事， 很多朋友都在，好像都大概五六点钟就出来了，都说堵车就堵了三个多小时。这个雾霾影响的话，能见度低，车肯定都开不了好多。接着上路的话也是比较开得比较慢，或容易出事之类的。然后我今天没开车，但是的话我一出来我感觉这个就今天早上我就感觉嗓子有点不太舒服了，我想还是戴口罩吧。其实平常不怎么戴口罩的。
北京等地的教育当局要求学校减少学生户外活动，学生全面戴口罩上学。学生家长对孩子健康忧心忡忡，幼小儿童很多只好家人照顾。小红梅四岁半已出现症状，奶奶薛女士说，
医生说他就说就跟雾霾有关，然后呢住了六天院，他们都上班没有时间哈，然后要求又那又出院了回家，今天又来复查。这是
薛女士不介意具体说明孩子的病情，她对记者说，
肺炎，肺炎，拍片看着那个片上哈，反正但不会看的也就看出来了，跟那边不一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雾霾期间离开北京，前往巴黎出席全球气候峰会，然后转到非洲访问。气候外交期间，习近平在巴黎强调，中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他还表示，气候变化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攸关人类的未来，需要各方携手应对。对此，40岁的老司机王彦伟表示，
希望就各个国家联手吧，解决一些这种排放问题，是吧？污染问题怎么能所有的国家联手起来，是不是？毕竟地球日子是咱们大家一起的，是吧？大气层也是大家一起的，共同想想办法吧，是吧？活得更好一点，是吧？
报道说，中国科技部发布了长达900页的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全球变暖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绿色和平组织的项目主管李燕表示，如果在巴黎气候谈判期间达成任何气候变化协议，中国都有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中两国官员呢，正在华盛顿举行首次打击网络犯罪的高级别对话。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达成的一项共识。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院还对中国资深记者高瑜被减刑，以及民运人士郭飞雄被重判表达了立场。好，下面我们呢，就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丽雅来介绍详细情况。丽雅，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谢谢徐博。
丽雅，我们知道呢，美中现在正在举行呢这个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的这样一高级别的这个对话，
是
以及呢其他这个事项的这个对话。那么美国国务院对美国网络安美中两国两网络安全这个对话有什么评论？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其实这次对话呢，就是美方主持这次高级别对话的，实际上是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约翰逊和这个司法部长林奇。那么中方面那个主持对话的那个人呢，就是这个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所以因为国务院并不是牵头的单位，所以他们基本上对这个问题呢没有做什么太多表态。不过我们在星期一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还是问了这个新闻办公室的主任特鲁多啊，请他就是对这个对话有什么期待。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对话总是重要的，而且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伙伴，我们对各种层级的对话感到鼓舞。不过具体的问题你得问负责这个对话的部门。
对，他基本上的一个立场就是说，我们只欢迎各个级别的对话，那么有关具体事项呢，希望你去问这个国土安全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对话实际上是为了落实习近平今年九月访问美国这个期间，就是他跟奥巴马总统达成一项共识，就是网络安全问题在这个中美关系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么在访问期间呢，这个习近平就的确承诺，就是说中国方面呢就是要采取措施哈，就是不从事这种就是通过网络那个攻击的行为啊，来获取这个商业的机密，这的确是做出这个承诺。所以这次会谈呢，主要的目的 主要就是说看每方面就希望看中方是怎么来落实这次访问期间所做出的一些承诺，同时也会探讨就是双方在进行这个调查网络那个黑客攻击行为的期间，双方可以提供哪些这个司法的一些协助，讨论这个一个指导的原则。那因为这次会议是不向媒体公开，所以我们基本看的没有太多的一个报道。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的是网络安全问题，人权问题呢，也是国务院关注的一个议题。最近，中国广州一家法院呢，对维权人士郭飞雄啊，额外增加了一条罪名，判处他6年监禁。那么，美国国务院对这个有什么表示？
是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上个星期三以来，这个国务院没有例行发布会，因为是这个感恩节休假。那么星期一是第一次国务院有机会对这个郭飞雄被重判做一个表态。我们在发布会上呢，因为的确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所以国务院也对此这个表达了一个关注，就对他被重判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特鲁多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表态。
The trial fell short of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standards of due process. Particularly disturbing was the last-minute addition of new charges, of which Mr. Yang and his attorneys were not given a chance to defend against. We call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lease Mr. Yang. China cannot achieve its stated aim of building a rule of law society when it uses imprisonment as a tool to punish Chinese citizens' peaceful expression of their views.
那特鲁多就是说这次审判没有达到国际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司法正当司法程序的一个标准，就是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就是在最后的时刻对他提出一些新的罪名，寻衅滋事罪，所以就是而且不给他及其他的律师提出一个辩护的机会，所以他这个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不安，那么就呼吁中国政府呢释放这个杨茂东，也就是郭飞雄，他的本名叫杨茂东。特鲁多还表示，就当中国把囚禁当作一个惩罚中国公民表达这个就是和平表达他们看法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的时候呢，你是不可能实现你所宣称的要实现一个法治社会这样的一个目标的。
好的，对。那么高瑜案最后呢，高瑜案呢也被提起。那么美国国务院对高瑜案最近被减刑这个判决，他有什么说法？
对，高瑜是我们知道，在这个郭飞雄案被判之前，星期四提出对他是提出了一个减刑。在记者会上记者也提到了高瑜这个案子。那特鲁多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对中国记者高瑜因为健康的原因而获准在监外执行减刑后所剩下的一个刑期这个新闻报道感到鼓舞。不过他也说提到，就是说基于报道提到，就是说其实上中国当局是迫使他承认有罪的，是吧？就是向境外的媒体泄露国家机密这样的一个罪行。所以美国呢，当然就是仍然对高瑜的定罪，而且是在不公开的一个二审之后仍然维持这样的一个罪名感到关注。所以美国国务院呢继续敦促中国履行他在这个坚持普世的人权包括免受逼供的这个自由以及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方面所承担的这个国际义务。
好的，
对，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星期一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 SDR 的篮子货币。那么人民币呢，正式获得了国际货币的地位。中国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为人民币国际化扫清了最后一障碍。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盖宝德博士，来分析呢，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中国金融贸易体系会发生哪些变化，对包括美元在内的其他国际货币以及国际金融秩序又会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好，盖宝德博士您好。盖宝德博士您好。
啊，你好。
好的，首先呢，请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这个篮子货币，它都有哪些货币目前在这个篮子里？那么人民币呢，在这个篮子里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我现在这个篮子里有四个货币， 这个美元当然还有欧元日元还有英镑。那明年秋天呢，中国就加进去以后会有这五个货币，像那个时候大概这个比例是美国美元他们42%，对，然后这个欧元30%-31%，然后第三就是人民币，第三人民币大概13%，然后英镑和这个日元就8%左右。
嗯，
所以这个中国这个比例，中国这个地位就相当大，相当高，从就突然就进去了。
嗯，好的。那么按照国际标准，人民币呢目前还不是可以完全自由兑换的一个货币。美国不久前呢还曾经以此为理由来反对人民币入篮。那么为什么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批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了呢？盖宝德先生。
啊，这个还有这个原因呢，我想。当然主要的是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专家，他们研究中国最近这个国际化，这个货币国际化的增长速度很快啊，而且它这个范围也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就会结论就是说，中国这个规模那么大，我们就得好好的就去探索它。还有这几年中国有些金融改革或者是利益或者是这个会议的时候，自由化有相当有进步，可以说从这个货币基金组织的角度来讲，比较自由化程度就增大了，所以还有美国的这个反对这个力也许就渐轻一些，因为比方像最近中国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由美国就反对，就不加进去了。加入啊，可是就受到一些批评啊，说这个是不错的，中国现在国际金融地位也越来越大，越有益的，这个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这美国为什么反对啊，也受到很多批评，所以这也许是一个因素，我想。
好的，那么中国媒体我们知道他热烈欢呼人民币入篮，称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那么人民币入篮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好处？您给我们讲一下。
对的，好处是好几个方面。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因为中国不是发达国家，它是发展中国家，也是新兴国家，也是可以说是所谓共产党在美国这个有一个这个意义是不好听的，是这个冷战时期有遗留下来的这个想法。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全球，就看中国现在这个货币，中国的如果他们就怀疑这个中国未来怎么样啊，他们就这是另一个想法，就是中国你看这个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篮子里面，这个特别提款权篮子里面达到这个地位啊，就我们也可以相信中国的这个经济也未来会有成功啊。所以对中国来讲，它的信息它全球的地位是提高了，我想还有货币基金组织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改革，像这个份额改革还有这个治理改革，他们就比较慢还有一些问题，所以中国有这个货币烂子就加入的话也许会把这些其他的改革把他们加速。
好的，那么刚才您谈到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呢，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影响，那么这个它对其他包括美元在内的其他货币也有影响，以及对国际金融秩序呢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盖宝德先生。
我人民币现在会帮助这个国际金融组织啊加上它的稳定性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这些制度就有问题了。我记得2008年末突然啊这些毛利信贷用美元或是日元欧元就突然就不见了，就没有信贷啊。所以在中国香港香港 香港、大陆都突然的这个贸易就受到影响。
嗯，
所以在这个危机中，香港和大陆的金融机构很快就做出来了一些解除办法。
好的，
这些办法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始。
嗯，
啊，这个国际化最近那么快，所以这是2008-2009年啊，货币基金组织决定中国人民币要不纳入他们这个案子是2010年一个，他们决定还早啊。
嗯，
所以过五年了，现在他们再到这个时候要再看透这个问题啊。
好的，
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所以这个对全球的这个金融机构帮助尤其是可能性很大，而且未来中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大，它也会影响越来越强。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这样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程。感谢盖宝德博士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正在法国巴黎出席气候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天实现了两个人第三次的短暂交谈。那么双方呢还达成了推进改善关系的共识。但是呢，日本有媒体报道说，习近平这个执政以来呢，中国至少逮捕了几十名涉嫌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好，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了解最新情况。戈兰你好。
徐波你好。
好，首先呢跟我们讲一讲习近平与安倍的短暂会晤，这个事先没有任何预定，那为什么会有突然出现了这种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戈兰。
好的，我在介绍之前，我先说一下这个背景吧。就是今年九月，安倍缺席了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这个仪式以来，中国对安倍的态度又有了一些冷淡的这个表现。那么在上个月中旬开始以后，有连串的国际峰会，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就是提出建议，能够安排，希望能够安排这个日中首脑会谈，可是呢中国都没有响应。那么说，所以这次呢，安倍呢在这个巴黎的峰会上呢，是他昨天下午，就是巴黎时间下午，他主动的走向会场上的习近平，
嗯，
然后去寒暄，于是呢就有了大概约4分钟的这么一个站立的交谈。
嗯，
那么安倍首先就说了，上个月在韩国的首尔和中国总理李克强的会谈是一个很好的交换了意见。
嗯，
那么接着他就举例中日本的这个经济团体，中日经济团体的交往，来作为一个例子，说希望能够促进两国的这个合作关系。
嗯，
那么习近平就回答说，他说中日呢是有共同的利益，我们继续加深良好的气氛呢很重要。那他还说呢，希望互相正确处理敏感问题，重视彼此的关系，已经能看到中日关系呢有改变的征兆。
嗯，
那么于是双方就达成一个基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这么一个基础，来推进两国改善关系的这么一个共识。许波，
好的，那么这次短暂会晤呢，中国媒体几乎没有什么报道，可是日本媒体呢却是高度关注。那么从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呢，你看到就是说，在短短的大约四分钟的时间的交谈里边，习近平说了哪些和以往不太一样的话呢？戈兰。
第一次。去年11月第一次那个习安会的时候，习近平当时的那个表情是非常的冷峻，而且主要也是 谈这个历史问题，他显得非常的僵硬。
嗯，
那么当时日本的那个舆论哗然，然后今年四月呢，他们习近平和安倍在印尼会第二次习安会的时候呢，习近平可能是基于这种舆论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呢他态度特别的显得很温和，一直始终带着微笑。可是在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会谈的时候呢，因为安倍也很在乎为什么习近平这上个月以来一直不想见他，所以他也很关注这个事情。那么这从习近平昨天的讲话来看，他这次说的话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说需要加深改善这个良好的气氛，两国需要继续做，另外一个就是说希望重视彼此的关系。这种话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不只是历史问题了，可能还包含了一些最近比如说南中国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希望能够拉拢日本，就是有一个来作为一个友好的这么一个合作关系的这么一个意向。徐波，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所说的所谓日本间谍的问题。昨天呢，台湾和中国大陆呢相互交换了这个各自彼此逮捕的这个对方的这个间谍，这件事就让人家联想起呢，这个最近涉嫌间谍问题在中国被逮捕的一些日本人。有报道，日本媒体报道说呢，最近三年来呢，中国以间谍罪逮捕了十几名日本人，这件事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方面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好的，这个消息呢是共同社在两天之前报道的，它是引用了多个日本政府的关系的消息来源来说明这个事情。它是说，除了现在我们众所周知四名日本人被中国逮捕涉嫌这个间谍罪的这个案件以外，从2012年的十一月习近平政权成立以来，这三年有至少有十几名的日本人也曾经在中国被逮捕过，但是他们有些人是一下了飞机就被中国安全部，主要都是中国安全部在管这个事情。安全部的官员就说，请你到我们这房间来一下，然后就把他就带进去了，然后就没收了他的所有的电脑啊，什么手机啊，这种护照什么的，所有的东西都查过，然后就问他们。那么按照共同社的报道，就是说这个这些人呢也都是日本的法务省的公安调查厅的委托他们去收集中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以及朝鲜的活动的这样一些消息，也像是什么内部，有的时候是新闻的消息。
好的。
然后经过这个他们向中国解释了以后，中国也经审查他们的东西以后，有的时候就把他们就释放了，所以这些人就陆续回来了。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抵达津巴布韦访问，预计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呢，两国将签署一系列协议。目前中国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津巴布韦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在2000年穆加贝发动了有争议的土地改革运动之后，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实行全面制裁。然而在中国的援助下呢，津巴布韦经济仍可平稳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结束了参加巴黎世界气候峰会之后，抵达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开始了他的非洲之行。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国家保持密切往来，引发世界关注。习近平的非洲之行首选人权和政府良治记录不好的津巴布韦呢，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我们稍早电话采访了美国之音 驻津巴布韦特约记者萨马斯丁莫福。莫福先生，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访问津巴布韦受到了怎样的接待，津巴布韦政府和媒体又怎样看待他的这一次访问。
中国领导人抵达津巴布韦，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和副总统在机场欢迎，然后释放了21响礼炮，因为这是他作为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津巴布韦。
好的，那么津巴布韦的非洲之行为啊，习近平的非洲之行，对不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非洲之行呢，为什么要首选津巴布韦呢？
津巴布韦争取独立的时候获得中国的协助，在此之后从2002年开始，国际社会指责穆加贝政府侵犯人权，国内也有反对党的压力，因此津巴布韦采取面向东方政策，向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靠拢。穆加贝总统11月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中国一直向津巴布韦购买原材料、黄金、矿石等矿产，还有烟草。津巴布韦人民认为中国人民和政府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津巴布韦呢因独裁和人权记录等问题在国际社会呢名声不是很好，那么中国与津巴布韦保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China and Russia were the two countries that
美国准备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因为人权议题制裁津巴布韦时，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提出反对。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中津关系良好，津巴布韦将中国视为朋友，认为两国都尊重人权。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津巴布韦特约记者莫福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党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印度尼西亚调查人员星期二表示，去年12月一架亚航班机的系统发生故障，驾驶员在采取行动后失去对飞机的控制，致使班机坠入爪哇海。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发布的最终报告说，这架空客 A320 客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发生故障后发出警报，随后驾驶员采取的行动导致对飞机失控。该委员会在早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这架班机在猛烈爬升后失速，最后坠入海中，机上162人全部遇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计划生育诊所开枪造成多人死伤的嫌疑人呢，被控一级谋杀，不得保释。罗伯特·刘易斯·迪尔星期一出庭，法庭对他提出若干项指控，包括谋杀和谋杀未遂。上个星期五在科罗拉多斯普林这家诊所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了3人死亡，另有9人受伤。这家诊所为低收入女性提供各种服务。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57岁的罗伯特·刘易斯·迪尔在埃尔帕索县刑事司法中心的拘留所通过视频连线出庭，他身边的是公共辩护人。迪尔星期五晚间被羁押，不得保释。法官吉尔伯特·马丁内斯说，一旦被证明有罪，迪尔最低可能面临终生监禁，最高则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控方12月9日将对迪尔正式提出指控。枪击事件的遇难者包括警官加勒特·斯维西，他也是所在教会的牧师。此外还有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科里·斯图尔特和詹妮佛·马尔科夫斯基，他们每个人都留下2个孩子。枪击发生时，斯图尔特刚刚走出这座建筑，他的兄弟还说斯图尔特立刻跑回去提醒其他人。
他打911电话报警，那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刻做的事情。
马尔科夫斯基陪同朋友去那家诊所，他的朋友乔伊·鲍迪斯塔说，
他乐于助人，大家都喜欢他，求他帮助，他总是有求必应。
斯韦西为了保护诊所里的其他人而被打死，他曾是少年组滑冰冠军，和奥运冠军南希·克里根一起接受过滑冰训练。
完全无法理解，令人心碎。
枪击嫌疑人据称独来独往，曾在北卡的小木屋独居，后移居科罗拉多州，住在拖车式活动屋里。他的犯罪记录显示，他曾被控家庭暴力、虐待动物、窥淫癖和违反交规等。邻居和熟人说，他们听到过他语无伦次的大声抱怨各种事情。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日本一个捕鲸船队12月1号启程奔赴南极，恢复由于国际法庭裁决而停止一年的捕鲸活动。日本恢复捕鲸引起国际上的反弹。下面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日本计划这次在南极猎捕300多只鲸鱼，用于日本方面所说的科学研究。日本下关市长中尾有昭说，
我们很多市民都在庆祝你们出海捕鲸。
去年国际法院裁定日本在南极海域的捕鲸应当停止，不过东京从一开始就誓言要恢复2015-16季节的科学捕鲸项目，但是将减少猎捕小须鲸的数量到333只，比以往减少1/3。日本渔业部门总干事大村国景对即将启程的船员们说，
由于科学家和所有人的辛勤努力，公布了最终的研究报告。几天前我们已经把报告提交给国际捕鲸委员会。
不过他也警告船员们要防范反捕鲸活动人士的威胁。
根据有关的报告，他们强烈反对我们恢复科学研究捕鲸项目，并且说要在海上拦截我们的渔船作业，但是我们与有关方面协调，确保这次捕鲸任务的安全。
日本长期以来坚持认为大多数鲸鱼不是濒危动物，食用鲸鱼是日本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致船员的信中重申，他最终的目标是要恢复商业捕鲸。不过国际动物权利和环保组织要求日本停止猎捕鲸鱼，指出鲸鱼有高水平的智力，猎捕鲸鱼是不人道的。日本这次所谓的科学捕鲸活动将持续到3月。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两家公司星期二呢宣布向英国著名的足球队曼彻斯特俱乐部队的母公司城市足球集团注资4亿美元。中国的华人文化控股集团和中信资本在联手注资后，将获得英超劲旅曼彻斯特俱乐部的母公司城市足球集团的13%的股份，而且该公司的董事长也将代表中国投资方，成为城市足球集团7人董事会中的一员。成立于1878年，简称曼联的曼彻斯特俱乐部呢，是英国、英格兰乃至欧洲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在中国在英国21年联赛中呢，获得过13个冠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0月英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就是访问曼彻斯特。习近平在英国首相卡梅伦的陪同下参观曼彻斯特城市足球学院，观看曼彻斯特足球俱乐部球员的训练比赛。曼联主席穆巴拉克还赠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件经全体队员签名的1号球衣。习近平多年来呢，在各种场合不断提到要振兴中国足球，而且把振兴足球上升到实现强国梦的高度。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在世界艾滋病日强调，有必要呢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呢扩展到所有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世卫组织说，在37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呢，大约有1600万在接受综合药物治疗，而只有普遍使用这种治疗方式，才渴望在一代人时间内根除艾滋病。世卫组织援引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在感染艾滋病毒后不久就开始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将病毒带给他人的几率就较低，而且本人的健康情况也会更好。今天12月1号呢是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发布的艾滋病年度报告显示，亚洲国家艾滋病防治面临艰巨挑战，中国也存在艾滋病患者数量不断增加并且日益年轻化的问题。下面我们就连线多年来呢为 艾滋病患者，从事维权活动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来了解最新情况。胡佳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
据报道，中国艾滋病患者的人数有不断增加，并且日益年轻化的这样一趋势。胡佳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情况。
是这样，就是说艾滋病除了在2003年 SARS 之后经历过一个小阳春，就是在政策方面的话不再成为国家意义，就是国家机密，那么有过这种全方位的社会方面的就是认知性的推广，那之后的话就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阶段。所以说现在全社会来讲的话，对于艾滋病的知识的获取渠道又变得日渐狭窄，包括只有每年的12月1号的时候才会有这艾滋病的声音出现。
嗯，
那么年轻学生的话，因为中国是一个开放社会、网络化的社会，年轻化这个低龄化的这个性行为啊，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早。而在其他方面的话，随着经济的发展，那么比如说毒品的这个问题、这个性产业的问题，这些都造成了艾滋病问题的扩展。但是同时是因为没有民间组织，因为中国政府打压嘛，民间组织在这个事情上是个被取缔性的就是空白，所以说在传播方面的话可以说是大行其道的。
那么胡佳先生，中国究竟面临着在这方面，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呢，究竟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这个挑战？中国面临的局势究竟有多严重，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呢一直强调中国是一个艾滋病低流行的国家，因为他们的数字是50几万嘛，在当然在10年以前他们说是100万，但现在来说又50几万了，这样的。那每年又在说这个东西在增长，所以逻辑上的话，我们不知道中国政府到底是就是侦测到了多少艾滋病的感染者。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艾滋病的防控的话，必须它是政府、企业还有这个民间机构，这个是等于说是一个稳定的，就是只有这样才能行之有效。但是中国政府的做法是把所有的这些民间组织都作为一种和平演变，或者是那种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那么艾滋病团体的话，我可以这么跟您说，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没有任何一家艾滋病的维权机构了。以前有艾滋行，现在艾滋行已经在北京没有办公室了。所以说在这里边揭开艾滋病的那些真相方面的信息，我们就特别的或缺。而且呢，艾滋病感染者之间的那些维权组织也受到了就是相当程度的打压和瓦解。这就带来了什么呢？艾滋病人他就发不出声音来，就形成一种原子化的状态。他们的那些苦恼，比如说无法获得合理的就医、平等合理的就医、就学就业的权利这方面的事情的话，就几乎是没有被社会看到。而中国政府的话，在这方面，虽然李克强是国务院防艾滋病工作办公室的这个主任吧，但是他恰恰以前是艾滋病问题的直接责任者，就河南艾滋病问题那方面，所以说在这个领域上的话并不会有真正形成一个就是民间艾滋病和包括民间还有艾滋病感染者共同推动的那种保护自己利益的这样的一种社会趋势。
好的，我们感谢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呢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全世界的人们举行活动，接收测试并且提高艾滋病的这个意识，但是无知和歧视仍然阻碍着人们结束艾滋病流行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全世界有超过3500万人感染了可导致艾滋病的艾滋病病毒 HIV。 艾滋病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正确的药物和医疗可以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过正常的生活。在今年11月 NBC 今日秀的一次节目上，演员查理辛宣布他感染了 HIV 病毒。
我在这里承认我感染了 HIV。
罗德尼·麦克伊是健康新兴组织的一位艾滋病活动人士。这个组织位于华盛顿郊区的维吉尼亚州，提供有关艾滋病病毒咨询和教育服务。罗德尼·麦克伊对查理辛的电视采访是什么反应呢？深表赞同。
我真正喜欢的是查理辛的坦率和开诚布公。
Your reaction. Can most people be that open?
No.
对我来说，携带 HIV 公开走出去生活是没问题的，甚至这样做是被鼓励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我最近受到的提醒是，多数人还享受不到这点。
查理新公开他的处境，是因为他说他被一个女子敲诈，这个女人拍了他抗 HIV 药物的照片，并威胁他要卖掉这些照片，除非新付钱封口。
I have to put a stop to this onslaught, this barrage of
我必须制止这种攻击，这种一连串的攻击和扭曲真实、害人的、反复无常的故事，这也威胁着其他许多人的健康。
That threatening the health of so many others.
I think the underlying issue here is stigma.
我认为这里的根本问题是那种耻辱感。如果他被敲诈成功，那实际上是告诉每一个人，谈论 HIV 病毒是不安全的，是充满耻辱的。
It is something that's filled with stigma.
查理新在一封信中表述了他确诊后的羞辱感。
这里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当我第一次被确诊时，需要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耻辱感。我该如何告诉大家？我要告诉大家吗？我该怎么做？我要如何摆脱耻辱？
他也说了 HIV 是很难受的三个字母。
他击中了我，就在这儿。我差不多是在14年前被确诊的。当我听到那几个字眼，具体的说，就是你感染了 HIV 病毒。是的，是的，我很难接受那些字母和随之而来的一切。当我听到这个消息，要面对很多的事情，公开说出自己有 HIV 病毒需要有个过程。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没有准备好立即这样做。我知道对我而言，我有好几个月都拒绝承认自己面临的事实。在我妈妈的鼓励下，我又去做了一次检测。我觉得对我来说，第二次诊断是一个转折点。她告诉我这是真的，我必须面对它。
其他人可能会站出来说，谢谢你查理，谢谢你踢开了那道门。
我首先想到的是业余，你是一个新手，你是游戏中的新人。但是同时我也意识到，查理代表了我们不常常跟 HIV 联想在一起的一个群体，所以作为一个富有的异性恋白人，他正在向我们这样的黑人同性恋靠近。也许并不会，但是我必须退一步说，我们需要他的声音，我们需要每一位都可以站出来发声说我是 HIV 感染者的声音。
你无法凭外貌看出谁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并且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感染了病毒。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全世界近一半的 HIV 病毒感染者不知道他们的状况。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情况，他们是可以保持健康的。如今，即使那些感染 HIV 病毒风险很高的人，也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预防永久性的感染。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实现零。零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零歧视和零艾滋病相关死亡。科学家说，如今实现这样的目标并制止当前的艾滋病流行是有可能的。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结束了他的第一次非洲之行，他访问了肯尼亚、乌干达和中非共和国，行程共五天。他所强调的核心问题呢，是和平与和解。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对这次访问进行了全程采访，下面请看他发自内罗毕的报道。
教宗在肯尼亚一着陆就受到明星般的欢迎。
教宗第一次访问非洲，我很高兴，我能亲眼目睹他访问非洲，太棒了。
在肯尼亚，教宗方济各访问了内罗毕的康济米贫民窟，在那里谴责了穷人在低劣条件下生活的不公平。他呼吁星期一在巴黎召开的气候大会达成改天换地的协议，也是战胜贫困的协议。
如果某些利益集团战胜公众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计划和项目而操纵信息，那是可悲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La información para proteger sus propios proyectos。
星期六，教宗在坎帕拉的纳姆贡哥殉道者神坛带领大约30万人做弥撒。 他敦促人们继承这些殉道者的遗志，照顾老人、穷人和被遗弃的人。
是对我们的很大祝福，这说明我们的信仰非常强大，而我们的艰难奋斗也得到了承认。
星期日，教宗方济各在严密的安保中把和平的讯息带到了中非共和国，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交战地区。中非共和国发生政变之后又陷入教派冲突，三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更有近100万人流离失所。教宗访问了一个难民营，做了弥撒，呼吁战斗人员放下武器，代之以仁爱武装自己。
这代表着中非共和国国内持久和平的未来，因为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见过教宗，由于目前的局势，我的国家需要他来访，他的光临让我很感动。
星期一，教宗方济各在班级的中心清真寺会见了仍然留在这里的为数不多的穆斯林，他告诉他们基督徒和穆斯林彼此是兄弟，应该摒弃暴力，尤其要摒弃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的暴力。美国之音克雷格内罗毕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埃塞俄比亚举办了首届非洲杂技艺术节，来自7个非洲国家的表演者们参加了这次活动。这些表演者呢，大多数都是面临着生活危机的青少年，他们说杂技表演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报道。
在埃塞俄比亚举办的首届非洲杂技艺术节上，观众们看到了抛球杂耍、平衡、闪转腾挪等高难度动作表演。在当地，杂技表演是一项新奇的艺术形式，它正在改变一些年轻人的生活。
参与杂技表演给了他们社交的机会，杂技表演让他们有机会在舞台上表演，并且引以为荣，他们也从中收获了自尊和自信。
南非杂技表演者沙米尔·约翰逊几乎毕生都在从事这一行业，他热衷于当一个空中飞人。约翰逊成长在生活环境恶劣的社区，他说如果当初他没有选择从事杂技行业，他的生活可能会截然不同。
我的一些亲戚就加入了帮派并从事贩毒活动，所以很可能我也会走他们的老路，但我加入了杂技团，这是好事。
来自7个非洲国家的杂技团向观众展示了他们的技艺，这些团体都表示他们是社会公益型的杂技团，也就是说他们都专注于吸引那些生活面临种种挑战的年轻人。埃塞俄比亚的德伯勒伯尔汉杂技团包括一些身体有残障的团员，他们一起进行全球巡演。
我们提供给他们艺术培训，所以他们就能通过表演开始赚钱，有了收入他们就能改善他们个人和家庭的生活。
演员们感觉非洲的杂技表演欧洲的杂技是不同的，他们表示非洲杂技倾向于展示更多的身体力量，并且注重展现积极向上并能引起社区共鸣的故事情节。美国之音范沃尔夫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报道。
柬埔寨当局取消了今年的金边泼水节活动，这是5年前发生350多人死于踩踏事件以来第4次取消这项年度的节庆。有关官员说呢，这是处于环境原因，不过很多人认为执政党对反对派最新一波的恐吓活动造成政治矛盾升级，这才是泼水节被取消的真正原因。美国之音记者博伊尔发自金边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泼水节赛舟是柬埔寨最受欢迎的传统活动之一，泼水节庆祝着一个独特神奇的自然现象，洞里萨湖水倒流。随着雨季的结束，蓄水涨满的洞里萨湖开始把湖水排回河流。柬埔寨全国各地的民众按照习俗纷纷赶赴首都，并带着代表他们村落的赛舟。不过今年的赛舟活动只能在各省，比如金边以西的棒士杯省的首府举行，这是因为当局取消了首都的泼水节活动。往年金边会有100万人共襄盛举，而今年人们只能看到挖泥船、渔船和河上游轮了。有关官员说，取消节庆是因为干旱以及反常的低水位，这种说法受到相当多的怀疑。
比赛的舟船还不如渡轮大呢，渡轮不是好好的，也许是因为安全顾虑吧，是不是？我不知道，不过你可以看到金边有这么多的抗议。
自从2010年353人死于踩踏事件后，金边泼水节去年首次恢复，但今年又宣告取消。在这之前，柬埔寨的政治气氛严重恶化，两位反对派议员在议会外挨打，反对派领袖桑兰西受到了逮捕令。
我觉得很难不把节庆的取消跟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柬埔寨的政治温度上升了，让金边再增加100万人，挤在街头，挤在公共场所。我觉得这会大大的增加政府部门的担忧。
不管取消泼水节的原因是什么，今年过节的民众只能戏鸟为乐了。美国之音博伊尔金边报道。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最后是 OMG 美语，我们一起去看看呢，白洁在这期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新浪微博粉丝 Ria ICC 提的话题，就是 How to deal with bad times. Stay positive, stay positive, stay positive. 保持乐观。 I've had a really hard month. I don't know why everything is going wrong. 我这个月过得很糟糕。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事都不顺。 You gotta do everything you can to stay positive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你要尽量保持乐观，向前看。 Focus on the future. Focus on the future. Focus on the future. 集中精力面向未来。 Try to focus on the future. What can you do to turn things around and have a more positive point of view?集中精力面向未来，怎么做才能扭转局面，更乐观地看待一切呢？ Spend time with friends. Spend time with friends. Spend time with friends. 和朋友聚聚。 One great way to cheer up is take a break from working so hard and spend time with friends. 让自己振作起来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在繁忙的工作中休息一下，和朋友聚聚。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deal with bad times? Do you have any other pieces of advice that could help other OMG 美语 fans? Let me know. 写个评论告诉我。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加拿大艺术家用拖拉机在农田里创作的耶稣头像。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一，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18大以来的第18次集体学习，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观察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政治局多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明显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再度中国化。那么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倚重多年来似被中共淡化的马克思主义呢？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另外呢，上星期五新华网刊载标题为习总书记为贫困顽疾开了哪些药方的文章，文章指出根治贫困需要找准病因对症下药，对此呢，习近平总书记逐一开出了药方。此前不久呢，习近平出席11月中旬的 G20 峰会的时候，也曾把脉世界经济，并且同样开出了药方。那么习近平为什么热衷广开药方呢？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首先请平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巴黎世界气候峰会召开之际，中国出现空前大面积持续严重雾霾。北京星期二 PM2.5 浓度一夜之间飙升了7倍，工厂停工，航班停飞，学校取消户外活动。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无论中国在巴黎气候峰会上对空气污染做出什么承诺，中国民众眼下，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民众，近日来不得不继续忍受严重雾霾的恶劣影响。上星期五以来，京津地区、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空气质量急剧恶化。11月30日，北京市气象台中午发布了雾霾橙色预警。美联社报道说，星期二，也就是12月1日，北京空气质量超出安全标准35倍。有媒体形容雾霾已锁中国半壁江山。北京深陷空前雾霾，普通民众出行困难，身体不适，着急且无奈。36岁的公司经理秦振说：“
肯定有影响，也担心啊。因为今天早上一起来的话，我就看到那个微信圈里面都在发这个雾霾的事，很多朋友都在，好像都大概5-6点钟就出来了，都说堵车就堵了3个多小时。这个雾霾影响的话，能见度低，车肯定都开不了好多。即使上路的话，也是比较开得比较慢，或者容易出事之类的。然后我今天没开车，但是的话，我一出来，我感觉这个就今天早上我就感觉嗓子有点不太舒服了。我想还是戴口罩吧，其实平常不怎么戴口罩的。”
北京等地的教育当局要求学校减少学生户外活动，学生全面戴口罩上学。学生家长对孩子健康忧心忡忡，幼小儿童很多只好家人照顾。小红梅4岁半已出现症状，奶奶薛女士说：“
医生说，他就说是就跟雾霾有关，然后嘞住了6天院，他们都上班没有时间哈，然后要求又那又出院了回家，今天又来复查这是。”
薛女士不介意具体说明孩子的病情，她对记者说：“
哎，肺炎，肺炎。”拍片看着那个片上哈，反正但不会看的就看出来了，跟那边不一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雾霾期间离开北京，前往巴黎出席全球气候峰会，然后转到非洲访问。 气候外交期间，习近平在巴黎强调，中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他还表示，气候变化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攸关人类的未来，需要各方携手应对。对此，40岁的老司机王彦伟表示，
希望就各国家联手吧，解决一些这种排放问题，是吧，污染问题，怎么能所有的国家联手起来，是不是，毕竟地球日子是咱们大家一起的，是吧，大气层也是大家一起的，共同想想办法吧，是吧，活得更好一点，是吧。
报道说，中国科技部发布了长达900页的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包括详细列举了全球变暖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绿色和平组织的项目主管李燕表示，如果在巴黎气候谈判期间达成任何气候变化协议，中国都有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菲律宾一家法院判决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去年在马尼拉西北部一家旅店杀死一名菲律宾跨性别者的罪名成立。法庭说，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潘伯顿勒死了26岁的詹妮弗·劳德，犯有杀人罪，并判处他12年徒刑。他如果被判犯有更严重的谋杀罪，则会面临多达40年的有期徒刑。奥龙阿波市的这起杀人事件在菲律宾引发反美抗议，左翼和民族主义组织要求菲律宾终止和美国的军事协议。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努斯拉阵线武装星期二释放了16名黎巴嫩士兵，这是由卡塔尔斡旋的交换协议的一部分。努斯拉阵线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2014年8月向黎巴嫩东北部与叙利亚交界的阿萨尔镇发动进攻时，俘虏了约25名黎巴嫩士兵，并在攻击行动中将其中10人和其他一些抓到的人打死。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星期一，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18大以来的第28次集体学习，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官方媒体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持了这次学习，并且呢强调说，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有观察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政治局多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明确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再度中国化，意在从理论上超越毛邓。那么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倚重多年来似乎被中共淡化的马克思主义呢？他翻修马路希望获得什么？马克思主义助他复辟还是创新？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
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在纽约的胡平先生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关于这次的这个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今年一月份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还有去年12月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学习，那么这几个概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胡先生？
当然对中共来言，马克思主义是他的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呢，从中共领导人也都很强调谈马克思主义，但是呢，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那么改革开放的这个历程基本上就是不断的这个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当时中国就面临一个巨大的矛盾， 也就理论和现实完全脱节，甚至相反，所以这就有所谓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争的问题。那么习近平上台呢，他显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他又比他的前任更注意去这个弥合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种对立，另外呢，尽量想给这个现在今天的中国再披上一层比较像样一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可是呢，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这个相差太远，所以他这种做法呢，肯定是徒劳的，而且呢，我想还往往是适得其反。尤其是这次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想那个显然那个效果就是和他所期待的就更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就像恩格斯谈到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就是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说到底就是一条，就是所谓剩余价值理论，也就是所谓剥削理论。正是按照这个理论，共产党才搞革命，消灭私有制，打倒地主资本家等等等等。可是今天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呢，恰恰就是改掉你共产党所建立起的这套所谓公有制计划经济，重新回到私有制。那么今天中国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所谓这个地主和资本家啊，按照你共产党过去的概念，那么这些通通都是应该打倒的啊。可是呢，你现在共产党，那你习近平现在大讲特讲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你是不是要搞第二次共产革命，再对今天的这些所谓这个资产阶级资本家共一次产，把他们打翻在地呢？那显然他又没有这个意思。我想他这个讲话呢，就是更主要就是凸显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尤其是显现在这个所谓政治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个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困境。
嗯哼，好，谢谢胡先生。陈博士，我也请你也做一个补充，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他的这个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些理论啊，就是刚才胡斌先生也讲到，就其实中共已经在过去几十年背离了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这个精髓所在。那您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共这个关系，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是紧密的结合，那么到后来中期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后三十年是一个中期，那么他呢被中共基本上是给淡化了，虽然没说全面的这个否认。那现在习近平重新的又把它捡起来，这样一个这个跟中共的这个疏远和紧密的关系，究竟是顺理成章的呢，还是完全是一个这个相当的这个被习近平所随机化的这么一种关系？
我想我简单的说一句话吧，就是说习近平实际上用我的话来说，他是把死马当成活马医。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1989年到1992年的苏东坡的大变革以后，当然实际上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所有的这样一个过程都是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政治上死亡，他已经死了，在政治上死了，只不过成为一个学术上的一个流派而已。他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大家都知道他这一套是行不通的，而且所有的实行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全部在经济上都失败了，全部都成了极权主义国家，经济上而且失败了，最后成为像中国那个文化革命后期一样，成为经济上都要全面崩溃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所谓改革开放，所谓的这个苏东坡的崩溃，都是说马克思主义完全的失败了，死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一套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那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已经完全在历史上政治上已经死亡了，这才是有所谓的苏东坡，这才是所谓有改革开放。但是共产党，就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唯一剩下的五家共产党之一，实际上其他四家都慢慢淡化，实际上都慢慢走开，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撑着，因为他在改革开放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加入了某种意义上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后，获得了经济上的成长，有了一些钱，但是他的政治的合法性，他们越来越焦虑。尤其是习近平现在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就是说他现在是内外交困，例如在过去虽然获得了钱，但是在前一段时间的股市大崩盘，后来的这个经济上逐渐的要面临下滑，然后是南海危机，然后是反美失败，然后是一系列的内外交困的事，使得他想到他这个有非常强烈的合法性焦虑，因为现在就要回到他这个所谓的原教旨的那个他的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他如果是说不提马克思主义了， 就按照原来路子逐渐的要加入的世界的政治的经济上的秩序，主流秩序的话，也就是说慢慢走向民主化的话，那么他的执政地位，共产党的执政当然的执政地位就会失掉了，就会放弃掉了，因为他是以马克思主义命名，以马克思主义做标榜来掌握政权的。如果这个东西完全是失败了，所以他想找出一条办法来逐渐的退，原来从列宁退到从斯大林退列宁退到毛泽东，一步步的退，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的前面的那些人都一个个否定掉。现在我退到最后一个马克思，是不是可以用马克思，因为说的比较虚一点的那一套东西，还可以大体上把两边的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逐渐的复原？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基本上是不可能成功的，我称为死马当活马医。这个马是不可能活的，已经死掉了，它是不可能活的。
那等于说他就是把这个他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这个理论跟这个统一起来。那么他所讲的，那么他也想显然他也意识到，就像您说的，马克思主义呢这个已经是死马，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新的境界。那您认为他所提的这个新的境界，他是希望补充一些什么内容呢？
他，我想他这个新的境界没有什么创新的意思，只是说是在口号上怎么样把过去斯大林啊，或者是这些的明显的失败的那些政策和错误，包括毛泽东的，是怎么样淡化下去，然后来把马克思的，因为马克思大家知道他政治经济学是完全是和现在的经济学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的，完全失败了。但是他可以，马克思是一个社会批判家，他这个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一般的民众中，在有些国家的学术界等等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主要是他是作为一个社会批判家来起作用的，所以像现在的文化批判等等还可以有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的一席之地。因此他要利用这个符号，特别是当然是因为中共的建党建国，所谓的他都是靠这个意识形态一起加的，他不能放弃这个东西，而利用他在目前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说是，例如像文化批判方面还有一定的在一定的价值性的话，所以把它作为一个标符号来说明他没并没有放弃我这个祖宗放下来的那个政权合法性的牌位，还可以存在下去。我想他现在我听不出来他这个讲话中间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哪些中国化的创新啊，这些实际上这个都过去的苏联东欧中国的共产党已经搞了很多的所谓的马克思中国化的那个实践了，但是基本上后来看来都是失败的，除了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改革开放，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否定了公有制计划经济那一套东西，也就是说真正的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东西，他们才能活起来的。
好，谢谢陈博士。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听众观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那么接完电话之后呢，我们请胡平先生先做一个回应。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哎，您好。宇宙好。我不同意刚才陈奎德先生所说的那个死马当作活马医，我更不同意这个民用分子所说的什么自相矛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自相矛盾。这个马克思认为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人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呢？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然后才能有教育、文艺、宗教信仰各种上层建筑，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解决了，然后才能有琴棋书画诗酒花，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不像共产党这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本身是没有什么错的。当然了，胡文对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抓得非常软，这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很大的失误，所以这些人就这个民用分子就在这儿的胡乱攻击。另外这个马克思主义他现在他阶段性的恢复了这个资本主义啊，过去92年开始到2012年阶段性的恢复资本主义，过去列宁也曾经做过呀，列宁那个新经济政策不是在内外交控啊，国内的这个白俄反抗啊，国外这个反苏维埃的势力要进攻，列宁就阶段性的恢复了资本主义。习近平主席也说过，人不能隔断历史的发展，所以说习近平主席就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说的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啊，现在主要是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都要抓啊，不能只抓物质文明建设。谢谢宇宙，再见。
好，宁夏的高先生，谢谢您的评论。不过，请您不能用贬义的词汇来称呼我们的客人。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彭先生。
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彭先生。
请您把电视或者是
总之哈，关于这个马的主义啊，在30年前，毛泽东才这么讲马的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以后啊，以后只有搞的是合算的社会主义。那么他说的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呢，那么就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嘛，说穿了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么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包括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在这30年是起了实质性的作用，人民生活好了，经济发展了嘛，这叫事实。现在习近平啊，尤其是个马的主义，我也是老党员，现在搞马的主义，我现在几十年没提了，我也不懂什么叫马的主义啊，你也不懂，对不对？年龄我比他年龄还大一岁，当年还比他长。那么现在通过实践证明啊，邓小平都没提马的主义，江泽民也没提嘛，还有我们胡锦涛，三届领导班子，什么叫马的主义？现在要讲主义就是人民幸福生活，现实主义。
好，
要提这个现实主义。
谢谢山东的彭先生。好，首先呢，我们请胡斌先生来做一个回应。那么同时呢，也请您回答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那么同时呢，刚才这个陈奎德博士呢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呢，这个马克思主义呢目前只是作为一个思想的流派，在这个理论界呢是存在，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其实是作为一个社会的这个异议人士这么一个角度来对社会进行批判的这个角色，您的看法？
我想主要回答这个第一位这个观众啊提出的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靠这个高举这个消灭私有制的旗帜，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那么而现在呢，中国共产党自己那么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这本身就意味着对共产革命的一个根本否定。恰恰是共产党自己所进行的改革否定了他的共产革命，这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我当年邓小平也试图为这种事情做一种辩解，说明中国还是在搞社会主义。当时他就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可是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中国那贫富悬殊在世界上都是这个占这个高居前列啊。中国的亿万富翁，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只有30多年，但是呢，中国的亿万富翁按照最新公布的这个胡润富豪榜已经多达596人，甚至比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还要多啊。那么你像这个名列前茅的像什么王健林的、马云呢，他们都是有几百亿资产啊。那么请问他们算不算资本家？他们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政治经济学啊，他们算不算资本家？他们的所得算不算剥削所得啊？他们的财产应不应该共产啊？他们应不应该打倒？如果他们的财产都可以不共产啊，他们都可以不打倒，那么试问啊，几十年来，从49年以来，被中国共产党打倒消灭的那地主资本家，他们哪一个该打倒，哪一个该专政？那你整个共产革命，就过去毛时代所进行的这种共产革命，从血腥的土改，一直到对这个所谓资本家的这个改造等等，那么就不但不是丰功伟业，而且是滔天的罪恶啊！这个事情岂能用一个什么那个历史阶段来解释呢？既然你走错了，那就该倒回去。倒回去叫为所有过去这个给受到迫害、受到被剥夺的人赔礼道歉，那就该放弃你这个无产阶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共产党专制。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经济改革以来它本来造成的一种自然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他正感到了这种矛盾，所以才有这么一种焦虑，所以才希望呢用这个重新编制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能够对今天的现实呢多多少少就是做一种反噬。因为在今天来说呢，中国的现实和这个中国的这个理论相差太大，中国的后30年和前30年相差太大， 那改革基本上就是对革命的一场否定嘛。那这个道理，我想大家这个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包括你中国经济，尤其是经济改革，这就是以前的历届领导人，虽然有也大讲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他的这个安身立命之本，他的一党专制的一个根本，他不敢放弃。但是他讲的时候呢，多半都是虚晃一枪，尤其是他们都很回避政治经济学。因为尤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那么今天的共产党所作所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是南辕北辙，所以无论如何都是没法辩护的。而习近平呢，他这次居然是要把这个问题要来重新提出来，那么这其实他只不过是一场那个大忽悠，因为他绝对不可能当真，他当真那等于是在中国就要发动第二次共产革命，那他有没有这个意思呢？他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嘛。所以这个情况我应该说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
嗯，好，谢谢胡先生。陈博士，请问你有一些分析说，习近平提出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新的境界，他呢是想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么从您同不同意他的这个评论？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您认不认为习近平在他的这个心理上是有一种这个坎儿他没有办法逾越，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毛和邓的思维定式呢？
那当然。因为他整个的他的所谓的他现在的地位，他现在作为中国共产党头号领袖的地位，是在继承毛和邓这样一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法统这样一个基础上得到的，所以他不可能真正的超越毛和邓的这个地位。当然大家知道毛和邓，他也知道毛和邓中间是有非常重大的差异的，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特别是在所谓的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于私有制和公有制这两方面，邓已经完全否定了毛的那一套东西，而且是逐渐的在经济上和世界的经济秩序在结合在接轨，这个是很显然的。当然主要是实际执行的主要是赵紫阳和胡耀邦他们这样做的，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说他是想超，因为过去这些年来，毛和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符号，已经支配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干部，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一般党员，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觉得百去百来只有毛和邓，因为他不可能超越出毛和邓，超越出毛和邓以后，那就是汇入，总的来说，基本上来说，就是汇入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那些政治经济秩序，也就是用他们来说是邪路，是所谓的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业文明国家、民主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光是经济上要是市场经济，同时在政治上要民主政治，要把那个所谓的集权政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全部取消掉。所以他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所谓取消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他的政治统治权力消亡。所以他这不可能做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超越毛和邓这两极，只能在这两极之间作为某种缓解和中，例如邓的方针，因为政治上没有改革，邓的方针造成了重大的现在贫富差距，或者是重大的那个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以后他要某种程度上向毛摆回去，但是向毛他不可能，正如胡明先生刚才讲的，不可能真正的摆回毛泽东时代。如果摆回毛泽东时代，他们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这些权贵的财富，都要通通的消亡，都要通通的被剥夺，这也不可能。所以他只能做一段表面上的、词语上的、口号上的所谓要调和两个三十年，实际上这两个三十年在根本上，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能调和的。
好，谢谢陈博士。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电话。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中共每一代领导人都有一个口号或者是路线。他们或者是借用前者的这个权威，或者是自己提出一套。习近平这次重提这个马列，给我感觉有一种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摸来摸去又摸回起点这个意思。可见中共根本就不想过什么这个河，只是想永远利用这个人民想过河的这个诉求，永远徘徊这个河边，然后让这个人民听从中共的指示，从而中共可以从中得到这个特权地位和垄断的权利。我觉得这么拙劣的把戏，为什么这60多年可以一次一次的玩弄中国人？我觉得这与中国 几十年对舆论的管控，还有对异议人士的残酷打压，这有分大有很大的关系。这样极大的扼杀了中国人思考能力和议政的这个勇气，也不敢议政，也不敢去思考，只能是被动的接受，最后形成了现在这种情况。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为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宁夏的包先生和山东老孔，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屁话。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临死时说，毛泽东并不信也不懂马列主义，毛泽东真正懂的是皇帝的统治术，是二十四史这个理论。我相信习大帝也明白，习大帝清楚什么是挂羊头卖狗肉，什么是声东击西，什么是指鹿为马，什么是顾左右而言他，目的是什么呢？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东欧巨变，是马列主义还是邓小平主义？改革开放，苏共解散，否定文化大革命，是马列主义还是习近平主义？习大帝是装傻呢还是真傻？希望嘉宾给予评论，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广西的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两千多年的那个土地资本是否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喂
喂，请讲。
就是这样了。
好，谢谢广西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中共本身就是个矛盾体，现在呢，就是他是做一套说一套，实践和那个他的说出来的东西差别太大了。他要代表老百姓，代表无产阶级，其实个个都是资产阶级，都是贪官污吏。我可以说习近平超不过毛泽东，也超不过邓小平，一代不如一代，肯定走向没落。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胡斌先生，请您做个回应。那么尤其呢是刚才山东的邹先生提到，其实不管是毛还是习，其实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想懂，只是说他们想披上这个外衣来维持自己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统治。您同不同意？还有呢，这个山东孔先生谈到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愚弄了这个老百姓呢六十多年，那么中共为什么得以这么做？胡先生。
当然这两个问题都很大，要详细回答起来那就说来话长。那我想强调的是呢，就是中共领导人他们从毛到邓，一直到江湖，一直到现在的习近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态度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变化。早期的共产党包括毛，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完全是一知半解，但是呢他的整个搞革命，所谓消灭私有制，他自认为还是照着马克思主义在做啊。那么而到邓之后呢，情况又完全不一样啊。邓他们呢虽然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是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做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啊。那么现在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啊，习近平你说他是真傻还是假傻，那我想他两个方面都有。一方面他不会不知道今天所中国所做的一切，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完全是这个背道而驰啊，这点他不可能那么愚蠢，也就是他绝不会在中国进行第二次共产革命啊。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想到中国这个要维护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总是需要的，而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这层外衣已经是那个七零八落了。我们看到在现在中国从官方媒体也好，从那个各种学术界文化界都看得到一点，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在谈到经济问题的时候，除了在教科书之外，那么一谈到经济学，包括共产党的这经济学的专家啊，他们出的文件所用的术语基本上已经全部是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术语，马克思主义那套术语基本上已经见不着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所以这是为什么过去包括江泽民、胡锦涛 都很少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因为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是最不能提的，因为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最站不住脚的，所以都采取回避态度。而这一点上呢，那么习近平未免有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深浅，他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着重提出来。那么当然，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自从提出来之后呢，其实在官方那边，特别是在经济学界，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因此呢，实际上就成了一句空话，它无非是一场个大忽悠而已。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陈先生，我最后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毛泽东呢，就纵观这个中共的统治的历史，毛泽东当时他是扛着这个马列主义的这个大旗，接下来是邓小平，他弄的是这个两只猫论啊，江泽民是三个代表，那胡锦涛呢试图从西柏坡村去寻求执政的这个合法性，不过最后呢是草草了之，以维稳来结束他的这个执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又想回到这个似乎。至少从表面上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帜啊，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反映了中共执政的它的这个某种规律呢？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它的这个问题所在呢，政界究竟是意识形态上的所谓的这个主义或者那个主义呢，还是这个机制上的这个技术上的问题？
我想我先说第一个吧，简单的说就是说是不是一个规律，我想只要中国共产党他不放弃自己的垄断性的这样一种政治垄断权利，这样一个一党专制式的统治方式的话，或多或少这个政治总是向左摆然后又向右摆，要向左摆又向，他总是要摆来摆去的。因为如果是说你真正的融入了世界的文明主流，因为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半在经济上在社会上在某种程度上是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但是在政治上他没有放松这个政治上的控制，所以说使得他这个出现了众多的刚才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诸多的问题，包括高度的贫富差距、高度的社会腐败等等等等。 anyway 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要解决，他们又觉得是不是用左的方式来解决，习近平某种意义上他没有思考得很清楚。所以说不过呢，就是说就他们中共最高领导者来说，这种某种倾向已经到了他们觉得是危及到他们统治，因为邓小平那个逻辑，邓小平统治的逻辑如果继续下去，实际上一定要冲到政治上的那个框架上去的，一定要冲到，实际上八九年的事情也表明了这一点，一定要冲到政治上框架去的。所以说按照那套逻辑上走下去的话，一定会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上的主流，这样的话就会剥夺他们的统治权利，他也不愿意的，所以他最后一定要搬过来搬过去搬过来搬镇压，六四镇压后就是搬过来，然后后来又走一段时间，后来又没办法了又再放开再走再走，他这种所谓的一左一右的来回震荡，这种从在两个极点之间来回震荡，是他不放弃共产党的统治权利的不得已的一定会发生的某种历史性的规，也可以说是规律吧，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摇摆的一种固定的一个周期性的东西，这个我想是没有问题。
那就是补充问一下您，就是您认为中国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老百姓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政府的左右摇摆之间他依然是在这个好像比较稳妥的在生存着？
不是说稳妥吧，就是还在生存，就是说基本上还是中共说的两点嘛，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毛泽东说话是比较清楚简洁的，就是说他就是两杆子，一个是所谓的笔杆子，一个是枪杆子。所谓笔杆子那个意思就是说完全没有言论自由，信息封锁，我只有我灌输一套那个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么当然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不知道外界真相的。然后是如果是只有知道真相的人，你要去他去给其他人讲的话，你要受到镇压，又有枪杆子作为背景，所以枪杆子和笔杆子是他统治两大法宝，而且这使用这两杆子，在共产党的手法，在我看来是超越了古今中外的所有的统治，他这个强大的、非常强悍的运用枪杆子和笔杆子，就是信息封锁、愚民政策来控制社会的话，比任何历史上的任何国家、任何统治都要强，所以说这是他能够勉强维持下去的 一个基本原因吧。嗯，
那么打破这个现在这样一个状况，这个僵局的契机，应该就是在于破除枪杆子和笔杆子它的这个两层铁幕。
嗯，是。
好的，
嗯，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习近平翻修马路、复辟还是创新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习近平为何热衷广开药方？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五，新华社刊载标题为习总书记为贫困顽疾开了哪些药方的文章。这个文章指出，根治贫困需要找准病因，对症下药。对此呢，习总书记逐一开出了复创建具实效的药方。而此前不久，习近平在出席11月中旬的 G20 峰会时，也曾经把脉世界经济，并且同样开出了药方。那么习近平为什么热衷于广开药方呢？这些药方反映出习近平怎样的眼光？那么他希望看到怎样的药效呢？时事大家谈继续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以及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斗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请拨打免费热线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那么习近平呢对中国的贫困山区的这个贫困状况所开出的药方呢，是说要坚定信心，黄土成金，扶贫必扶志等等。那么这些话呢听起来是朗朗上口啊，那么您怎么看他所开出的这些方子？
这个中共领导人在没有当上最高领导人之前他甚至不敢说自己在政治上啊、经济上或者外交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他一旦成了最高领导人，那就成了全才，在所有问题上他都说出一套自己的话啊。那么这个说法本这个现象本身就很可笑啊。另一方面呢，看到习近平他谈到扶贫的这几句话，就让我想起这个，其实共产党领导人一贯是口号治国。我想起在这个58年大跃进期间，那时候提出的这个三面红旗总路线，那就是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那么这个总路线就像后来邓拓所批判的那样，根本就是伟大的空话，它没有任何信息含量他说到底不就是说叫大家使劲干、拼命干，什么事都做好，不就这么简单的意思吗？他并没有告诉你任何一个你一个从事具体经济工作的人，你从这个总路线中间你根本不能得到你那个工作该怎么做。同样的，习近平关于扶贫问题、关于经济问题、关于所有问题谈话都有这么一种这个空洞的口号的特点他没有任何一个进行实际的工作的人要从他这个口号中间得取一些这个有益的指示一种方向，这个几乎都是都绝对不可能的。同时呢，也正因为他这些口号没有任何信息含量，因此呢，你不管在实行过程中间出了多少问题，他都可以不负责任，因为他话说的既然这么空洞，也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这是中国领导人一贯的这个做法。 那么现在你看他这个讲话，现在不，习近平不但对中国的问题开药方，而且还要对世界的问题开药方。可是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国际舞台上，他提出这些这几个口号，并没有这个引起什么任何的反响。倒是中国这个包括外交部方面，包括中他自己所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啊，因为它的具体性，有它的具体性，所以呢，它多多少少还得到一个国际社会的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这种呼应。而它这些口号本身呢，确实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那个有什么任何反应。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陈贵多博士问您，就是说，刚才是谈到习近平在国内开出的方子，那么他在参加 G20 峰会的时候也开了这个方子啊，那是对全世界所开的，其中呢提了这个1、2、3、4条。第一呢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和协调，那么第二呢是推动改革创新，第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第四呢是落实这个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等。那么您怎么看这些方子？
他这些话都看听起来没有错，但是都是些套话，没有用的话。就是说，这刚才胡先生也讲了这些话，我想所有的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经济领导人，他听了这些话以后，等于没有听到一样的。他不可能说对国大家，让你说这大家要把这个世界经济打开问他。当然我们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话，或者是他们这种，要从他的话缝之间，例如说他提到要怎么打开，要做什么，某个经济实体要和某个经济那个开放区要和其他的经济开放区联系，实际上大家琢磨来琢磨去，可能知道哦，他是不是讲的是那个你要建立这个 TPP 这种大的区域性的，他讲了区域性的这个自由贸易区，要和过去的历史上的传承，也就是他参加的那些亚太的这个10+8呀，或者是10+3啊，诸此类的那些东西，要有一种连续性，也就是说，你不能另起炉灶把我排斥在外，诸此类的。他这些话都是没有任何信息量，可能个别的方向，大家只能琢磨他中间的个别词句，也包括你看，我随便举个例子，最近刚刚海峡两岸的台湾当局和中共当局，表示要交换一些间谍人员、情报人员。台湾方面都说得很清楚，这是表示双方表示一种善意，是啊，就是表示他们刚刚所谓马习会了嘛。中共那边的说法就是不一样，他说这个他们已经实行了，这些人关的这些人已经有这么长的历史，已经法定的程序已经差不多怎么了，可以放了。他都不说是说要释放所谓善意给对方，或者他都说的是我们按依法就该放了，这个东西完全不合事实，但是他必须这么说。他表示他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不是说要对过去的政策进行改变的。当然习近平说这些话，还有包括在世界舞台上也好，中国还有一个内在的心理因素，大家知道他经常在外面说话亮书单，我读了多少多少书，然后开药方等等，实际上他是要表示我本人还是有一套的，就是实际上是内心不自信，因为别人大家都觉得他的那个治国的能力，他的受教育的水准，他的怎么好像不足以担当这样大国的重任，所以他急于要显示他还是有一套的，所以什么事情他都要强调说，而且说出来话一套一套的，都是那种个口号式的，说的响响亮亮的，但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空话。这个方面我觉得他比邓小平都不知退了多少。邓小平这个人虽然是说他也是要维护他们一党专制，但是他说话还比较实在的，他的说的有些话你知道他是要指的什么事情，要具体的解决什么问题等等等等，包括什么要松绑啊诸此类的东西。Anyway, 我就说这一点是反映了习近平在心理上的一个弱势，他的不自信的表现，这一点我觉得也应该注意到。
事实上可能就是反映他自己，其实呢就是他一方面是自负，与此同时呢又是一个自卑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人格。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怎么说。河南的于先生你好。
好，你好，
请讲。
你好。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打兵一个接一个，但是就是看不到摸不着，共产主义必须要铲除，是瘟疫，是病毒。好，再见。
好，谢谢河南的于先生。接下来为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习近平的话，我觉得一个国家主席说话就像放屁一样的，
你是我是记得他有一次去美国访问，就是大概是九月份去美国访问，他说一句话：中国基本实行全面小康社会、小康生活。什么叫基本和全面？基本和全面本来就是矛盾的。然后呢，最近我看新闻还有2000万的那个贫困人口，所以说那个共产党做事啊，像那个习近平说话，那真是吹牛的一套一套。他说2000万，中国还不止2000万的那个贫困人口，至少2亿，至少我现在是跟他保守的讲。所以说共产党呢、啊，他搞这一套的话，完全是搞坑蒙拐骗。如果说按照习近平的一个路子走的话，那么受益将是共产党，他把那些人钱、那个外国人的钱都哄骗了之后，到自己身上到这武装自己的那个装备、军事装备，然后到时候又开始打那个美国八国联军啊，那些这种报仇。我觉得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的是，习先生说什么话也不要忘记给老百姓争取真金白银，这是第一。第二，我想冒昧的请教一下美国之音嘉宾主持人，为什么在美国之音工作的大陆同胞使用的名称啊，像是笔名或者化名，不像在美国之音工作的台湾同胞使用的是像自己的真实姓名呢？谢谢。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喂，是我吗？
是邹先生。喂，是你。
好，这个开药方啊，我觉得是这个习近平和中共一贯的这个政策哑谜。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像下大棋啊、摸石头啊等等。有人说这个开药方和下大棋是大智慧，有人说是务虚，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施政，完全是一种话术，是江湖口骗人的把戏。他说了一堆，然后等于没说，一句务实的都没有。然后这些这个什么下大棋啊、摸石头啊，都有一个异曲同工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共能够自圆其说，永远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永远不承认失败。举个例子，咱就说这个雾霾这事儿哈，明明是这个中共执政的失败，却被说成什么呢？这是一场大棋，这是一盘大棋，为了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治激光武器。我不知道这个美国是不是，施政的时候也有这种现象。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美国官员会怎么样？好，
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首先请胡斌先生做一个回应。胡斌先生，
强总理，李克强不久前谈到过，他说中国的贫困人口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是有2亿，那么这个和刚才我们谈到的中国有比美国更多的这个亿万富豪，那么这两个数字相对照，那本身就是这个极大的一个讽刺。至于谈到这个习近平谈到这个扶贫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在特别是在经济学界有过很长时间的一些讨论，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方案，可是呢，你从习近平的讲话中间呢，你看不出来有任何一种具体的措施，更多的是一种比较空洞的口号。事实上，那个中国的这个扶贫的工作呢，有很多根本就涉及了一些体制的问题，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比如那个所谓城乡户口二元制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农民对土地的这种不仅仅是使用权，还有所有权的问题，还有一些那个社会最低保障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很多人都早就讲出过。可是呢，我们现在从习近平的讲话中间呢，依然看不出他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有进行这个改革的这么一种意愿，所以我对他这种看到这个扶贫的种种说法呢，仍然不抱这个乐观的态度。那另外呢，也正像刚才陈贵之前都指出的一样，偏偏是像习近平这样就是底气不足的人，这和邓小平构成鲜明的对比。邓小平那儿底气比较足，所以他并不在意一定要在理论上说出一大套一大套东西来，可是呢，人家知道他谈的话呢是有分量的，是有内容的。而习近平呢，正因为他缺少这种底气，所以他尤其需要在各个方面来提出自己的一套说法。那么这个本身我想就是习近平为什么习近平尤其是他会热衷于此道，这本身就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对象。
嗯哼，好，谢谢胡先生、陈先生。那么另外呢，就是讲到这个最近就是上个星期，其实是新华社呢发布了消息，就是说酝酿了有一段时间的军队改革呢，现在是真的要实施，就是七大军区呢要变成东南西北四大军区，还有这个四个总政这个总部呢也要 他的权力也要集中和这个重新的组建。那么习近平呢，在说到这个的时候，他也说要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要更好的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那么从他的这个方子来看呢，是不是他仍然在用政治的眼光看待一切的这个事物和他的这个手下的机构，其中包括在军事改革上呢，也是同样的这样的眼光。那么这样一种眼光，这个方子呢，会不会能不能够帮助他改革目前中国这个千疮百孔的军队呢？
我想军队方面他说的这些话，他恐怕还是在我看来还是有相当具体的目的，虽然他说起来是云山雾罩的，实际上是有他的重要的就是人事安排上的。你要说他是从政治上来考虑军事也可以，也就是说他在权力军队的权力安排上，他要尽量的把他的手中的权力，就是军委主席这个权力要加强，要控制死，而且反复的提要把这个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个绝对化要加强。这个东西大家知道，所谓军队国家化是中共当年在40年代向国民党国民政府当时要求的很重要的一个要求，不是就是当时整个的社会各个党派各方面的民主人士都有非常重要的要求。但是军队国家化居然在中国现在成了一个禁忌，也就是说又纳税人来养的，就是国民的税钱养的军队，结果是属于某一个党派指挥的。这个东西本身说起来就是非常矛盾，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军队当然他说的那些指挥机制可以有些调整，他或者说他有研究了现代的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和的国家的军会指挥机制，有是不是要把七军区划成4个战区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没有什么，都可以讨论，都可以安排。关键是在于，首先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军队的关键岗位的要有习近平他自己的人，这是权力安排的最重心的，他最考虑的多的。第二个就是说他完全的根本不敢从过去中共一直宣扬的所谓的党对军队的决定呢，也就是说反对军队国家化这个东西他一点也没有松口，甚至还要加强。这个是我想他也是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倒退。
好，谢谢陈博士。我们还有一位
我想补充一句的是呢，
好的，
我想补充一句的是呢，就像刚才奎泽谈到的这个样子，你现在这个习近平所打算进行的在军队方面的这种改革，其实倒和这个所谓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固化关系不大啊，因为此前的制度也是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啊，你就像过去八大军区。你不能说搞了4大战区，那就体现了党对军队的这个绝对领导，而那么岂不是说以前的8大军区就不体现党对军队的这个绝对领导吗？当然不是。所以共产党这套体制呢，本来就是表现的就是党对军队的这个一种这个绝对的控制啊。那但是呢，这个对各人来说情况又不一样。习近平之所以要进行军队这方面的改革，除了对军事因素之外，那么他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考虑呢，就是想借这种改革啊，让这个军队的主要负责人换上他自己信任的人，就像他当初一上台就设立那么多小组啊，来取代国务院和其他一些部门的工作。那并不是说过去国务院那些部门的工作那些部门的设置不合理，或者说那些设置有碍于党的领导，都不是。那只不过呢，就是因为那些部门的领导已经按照过去造成了是在别人手里。他想这个撇开这些人，因此他就要另外搞一套小组。那么现在同样的，他在把要打算把8大军区改成4大战区，还要对总政几个这个军队的几个几总的一种改变，去到什么这个总后、总旗、总政、就留下总参谋部等等。那么这些改除了军事上的考虑之外呢，那就是借。更重要的一点，我想对他说，就是通过这种改革，把他不喜欢的，但是已经身居高位的一些军事将领们，把他解除掉他们的权利，那利用这种机会呢，强化他个人的对这个军事部门的领导，让各个重要部门呢换上他所喜欢的人，我想这个是他改革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嗯哼，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讨论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还有几位观众和听众在线上，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谢谢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那么感谢北京之春编辑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斌先生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参加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谢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正在等待您的留言。同时呢，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张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中国版图下的西藏文化危在旦夕，以及中共重判郭飞雄是否赶尽杀绝异议者。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